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有听我们上一集就知道，我们的小朋友是如何从代理孕母出生的。这些只是前半部，出生之后其实才是辛苦的开始。而且我们是同志家庭，有很多周遭的关心我们的朋友们、亲人们，还有走在路上一些陌生人问我们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些都是我们一般觉得很正常的问题，但我们可能确实要面对，要准备好怎么样去面对他们的疑问。
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陌生然后热心十分亲切的阿姨或是叔叔们，他们看到说，哇，这个 小孩子这么的可爱，看着我，看着 Jeremy 说，诶，那他是混血儿吗？我们说是。那他的妈妈在哪里？那我们那个时候就会十分的明确的说，一，我们是同事家庭；二，他是代理孕母出生的；三，我们两个都是他的爸爸。就这样子简单的带过。如果他们对我们刚刚的回答有任何的疑问，他们可以再问，然后我们也就是用尽量简单的方式去回答。这个东西对我跟居民来讲，因为我们已经有一定的共识，所以做起来相对的容易。但是我觉得比较难的课题呢，反而是长辈们啊，尤其是跟长辈一起出去的时候。我先讲我的经验好了。当我跟我爸妈去公园散步，然后带着小朋友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认识的邻居。这些邻居不是说多熟，但是都是叫得出名字的邻居。他们就会问说，哇，恭喜恭喜，你有孙子了。然后我妈妈就会很开心的说，对啊对啊，他是不是很可爱。然后他们看着他会说，哇，是不是混血儿啊？然后我妈会说，是啊。下一个问题就会说，哎，那我都不知道你儿子结婚了，你儿子的太太是外国人吗？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不在场，我妈妈可能就会有点尴尬，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会说，哦，类似对啊，他的妈妈是外国人，或者是打混混过去。但是对长辈来讲，要说出口我的儿子是同志，然后他是经由代理孕母捐赠卵子出生的，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这段期间我们也其实也跟长辈做了很多的磨合跟沟通。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最难的就是不知道要如何跟亲人跟朋友说。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跟 Jeremy 就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与其说怪他们为什么你们不能够坦白，难道你对我或是对小朋友的出处会有任何的感觉羞耻或不适吗？反而我们要做一个比较有同理心的方式去说，这个东西的确不是一个大家都会遇见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做一些模拟讨论说要怎么样去讲比较合适，然后对他们来讲容易说出口，然后对我们来讲也可以接受。但是当中我觉得我们一直遵守的原则就是一定要诚实，不要说谎。因为我觉得你说一个谎就会有两个谎，那整个圆出来就会觉得十分十分的无法相信，然后对方也觉得你好像在隐藏什么，这样子下来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小朋友还很小的时候，小婴儿大部分都是可爱的，对，飞出去大家都会说都会想要兜一下，或者有一些喜欢小朋友的小婴儿的长辈也会说，哦，好可爱。那当然曾经就是在有多次吧，我妈妈偶尔跟我妈妈会在推她家住的附近的公园推出去，总会有一些长辈会说，哦，好可爱，是混血儿。其实遇到跟 Alex 他带他妈妈出去遇到状况其实都一样，别人会说啊，那混血那太太呢，或者是他的妈妈呢，那妈妈可能都隐含不答，或者就就是也是随便呼过去，呼弄过去。那当然后来我有跟我妈说，就是你可以跟他说他就是有两个爸爸，那我知道这有时候他们讲错比较麻烦，但是你还是尽量讲，否则你不能在小朋友的面前说哦，他的妈妈是美国人，他妈妈是外国人，因为别人会这样问。如果你回答了，或者是你有时候隐含的好像是回答这个意思，小孩慢慢长大，他哪一天一定会问说，那我妈妈是外国人，那我妈妈呢，我妈妈是美国人，那我妈妈呢？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妈妈这样的名词，
尤其小孩子其实十分的敏感，当他们开始听得懂的时候呢，他们会跟着大人在讲话的时候，他们会跟着听。既然我们跟他就是从头开始就是要比较用诚实的方式 去跟他沟通跟面对，大家想想看，如果说我们在家里 就很诚实的告诉他他的出生的经历跟一切，但是在陌生人面前又会有其他的长辈说完全不一样的事情，那他是不是会觉得说，哎，难道我出生的方式是值得羞耻的吗？难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直接讲实话？所以我们觉得这一点十分的重要，我们绝对不能让小朋友在任何的时候觉得 he's not enough， 他自己作为自己是不足够的，需要有其他的装饰或者是善意的谎言才算是足够的，让他觉得他就是足够的 he's enough， 我觉得十分十分的重要。
那我们现在可以来举个例子好了，因为他在生活
好
严肃他的生活当中，从以前好像有一次我们坐捷运吧，然后就我们推着小朋友然后搭电梯，然后那时候基本上可能快一岁吧，还是一岁左右，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搭电梯就有一个阿姨就说，
他就看着我，然后看着小飞，因为那个时候 Jeremy 好像在比较远的地方，他就说啊，这个小子好可爱哦，他是你的孙子吗？我整个就三条线，然后但是我还是十分的淡定说，没有啊，他是我儿子。他说哦，儿子哦，那他那时候也自己觉得有点尴尬了。我们那个时候是在等等那个电梯，就是捷运的电梯，然后 Jeremy 后来也来了，那个时候我就说哦，他是那个代理母出生的，我们是两个爸爸。那在这个时候呢，电梯门打开了，我们三个人跟这个阿姨就直接进去这个电梯，所以说他现在想要跑也跑不了，就十分的尴尬。那他只好一直 make small talk， 说啊，我不知道可以这样子做，哎，你真的是好可爱。我说然后他就问了一些有关于小飞跟代理孕母的过程出生，然后他的反应是啊，我都不知道可以这样子，哎，然后他加了一句，那我也要去生一个。
好像很多人觉得好像很容易知道代理孕母可以生，好像大家忽然觉得他也要一个的感觉。
对，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有一点点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有点尴尬，然后掩饰过去。
其实在我们在接触到很多陌生人在询问我们很多小朋友的问题的时候，即到现在也是，其实前几天我们也才发生过，
是
那我们都会很诚实，很诚实的告诉他我们是两个爸爸，我们是同志家庭。如果他还要再继续问，是他是混血，
是
他是代理孕母生的，
对，
然后人家问他是他的妈妈，我就会说啊，我们是同志家庭。那有时候你回答越多越直接，永远都是尴尬的是别人不是你，
对，尴尬的是别人不是你。然后只要你是直球面对，那你就没什么好尴尬的。反而说如果你说谎，那你需要在因为他问了其他的问题再圆谎，那尴尬的就是你自己不是别人啊。
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我们被训练大家会询问我们有关的问题，所以我们已经身经百战了。一般的家庭，所以一般异性恋家庭的小朋友本来就不会被遇到，家长也不会被遇到，但我们就必须要特别先做好一些功课，也询问了我们一些朋友他们的一些一样是同志家庭他们小孩成长的一些经验。那我觉得我们都是宁愿先做好准备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把自己建设好，然后自己怎么回答，还有可能善意的告诉我们的家人如果他们遇到同样的问题该怎么说会比较好。那绝对就是不要说谎话，然后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我们自己深信小孩子的心理素质是十分的重要的，他自己心理素质越强壮，那他以后的韧性跟面对他不管是有关于他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或是其他在社会上在人生中遇到的挫折，他都可以比较容易的去解决。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要觉得他是在很多很多人的爱之下长大的。那这一点不管是异性恋还是同志，我觉得都可以做到。
带小孩当然所有的父母都是辛苦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父母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嗯哼，即使我们会说
他有两个爸爸，
他有两个爸爸，
对，然后跟人家不一样，但是不一样没有不好，
但我们不会说没有妈妈这样的字。
我觉得首先呢，一个孩子要出生一定是有一个卵子跟精子结合成为胚胎。这部分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你试想，如果说一对不孕的夫妇，然后我们假设是先生的精子没有办法，然后因为这样子他们去找精子银行，然后生出了一个 baby，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谁是爸爸？一定是抚养他的那个人。精子捐赠者他不是爸爸，他顶多就是有血缘的，你说生父也好或者是捐子捐赠者也好，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不是爸爸。因为爸爸这个词这个字眼不单单是有一个 biological 血缘上面的含义，它更代表的是一个社会一个 social contract 的一个含义。抚养你长大的人就是你的爸爸。
刚刚我们也少说了一段，就是当我把我们的小朋友带回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先要到基因中心，那时候我们到三军总医院可以基因检测。为什么要做基因检测？因为在台湾你要入籍，一定要是你爸爸或妈妈或是某一个人的血缘，他是中华民国人，你才可以入籍。那当然就是由我们这样带他过去，然后测基因是我的，我们才可以带他到户政事务所正式入籍，他可以是中华民国国民。
据我的了解是在台湾的话，一般来讲如果说一个小孩子要入籍只有父亲的话，他们问说那妈妈呢，因为他们不希望有任何的抚养权的纠争。那在代理孕母
不是纠争，纷争，
对不好意思。那在代理孕母这方面呢，美国合法很重要的关键之一就是在小孩子出生之前他们会有一个 pre-birth order， 就是出生前的法令判决。在这个法令判决呢，他会很清楚的说这个小孩的抚养权跟生父是谁，然后不管是代理孕母或者是卵子捐赠者都是跟他是没有任何的抚养或者是直接亲子的关系。那这一点呢，卵子跟代理孕母分开就十分的重要。因为一般来讲在医院出生的时候他们会看说哦 who is the one giving birth， 生产的或者是产妇他们会认定是他的妈妈，但是在代理孕母的情况之下他不是，因为他没有跟小孩子有任何直接的血缘。
我们现在台湾代理孕母法还没有通过，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法令。那刚刚说到接下来就是当我们的小朋友入籍之后，其实我是他的父亲，但 Alice 他并不是他的父亲或养父。那我们必须要结婚之后他才可以申请，就是我们的小朋友他才是正式的养父。他没有申请这个程序，即使我们结婚他也不是小朋友的监护人。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吵架你随时可以就是说好你就把我封锁住的意思吗？那 我这样子我是不是十分十分的没有安全感？
没有，你在美国上面我们的出生证明两个都是还是父亲啊。
对啊，那但是我也不可能把小孩子偷渡然后抱去美国什么的，我们开玩笑，这不是我会想要的。但重点是呢，因为这样子所以今年我们就在台北办了登记，所以我们现在是有婚姻的状态。这一点我觉得就十分感谢台湾在同志婚姻法上面，尤其在亚洲国家里面算是十分十分的先进的。这个有两个影响，第一个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同志婚姻合法化，所以一个社会的这个氛围，不管是你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是怎么样，至少你知道你在公开的场合下有任何恐同反同的言论或是直接的po 文，大家可能会对你做一些围攻。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相对的就对同志就是友善的十分多。第二个就是在同志婚姻修法的时候，他们其实有一段原本他们要说当另外一个人要认养小孩子的时候，他到底是养父还是监护人， 最初的法律是想要以监护人的方式去走，最后很多团体的争取我们达到就是认养的 那个人是养父，这点十分的重要。对我来讲，如果说我跟小朋友的关系只是一个监护人的关系，我会觉得好像我缺乏了一些安全感，因为监护人跟养父跟父亲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 这方面我觉得要感觉十分的幸运，生长在台湾的环境下。
这也是就是跟所有的异性恋夫妻一样，假如你在婚姻当中你有小孩，离婚了之后又再婚，假如双方都有小孩，你们结婚了不代表你本来的小孩，你再婚对方就是他的监护人或是养父或养母，你也是要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主要就是这样子，就是统一一致，
就是我们的权利没有比别人多，但是也不希望比别人少。然后最近这是一个小的通过了，那我觉得还蛮酷的，就是在身份证上面，我们现在的身份证上面会有写父母跟配偶嘛？那以前如果说是同志家庭的话，他们会说是父和养父，那现在可以把养这个字拿掉了，所以说身份证上会有父跟父，这一点对我来讲还觉得蛮开心的。
好，那这个小朋友小时候刚刚讲过，我们遇到很多路人亲友，他们要遇到大家会问他说他哪里来的问题。
对
对，那当他现在慢慢长大了，其实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必须面对的问题。例如母亲节。
母亲节
去年有母亲节，但是去年因为他才可能两岁不到，所以呢母亲节跟父亲节跟一些这种节庆其实他还没有办法很知道，你知道讲话都没有很清楚了，更何况
对
今年已经两岁半了。
是
今年五月的母亲节，很简单，他已经入学了，那他也在了幼幼班。很简单，老师都会在群组上面就是请家长可能把妈妈跟小朋友的照片放在 LINE 的群组上面，因为他们可能要介绍一下母亲节嘛，然后他们也希望把照片放在投影机上面让大家分享，或大家来就是讲一下话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当这个遇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反正之前就有想过我们该怎么做。父亲节对我们很简单，但母亲节呢所以我们就讨论了一下，那么决定就先跟除了老师之外还跟比较高阶主管类似像园长的一样，我们会寄讯息给他，所以我们会表明说我们不希望在课堂里面说我们的小朋友没有妈妈这样的字。
对，
然后是觉得他有两个爸爸，然后有奶奶，有阿公阿嬷，有姑姑，还有干妈，还有叔叔，还有 uncle， 还有很多 auntie 都很爱他，所以我们的母亲节就是我们的 family day。
有趣的是我知道有一两个幼儿园 slash 幼稚园，他们是属于比较双语的，他们其实母亲节父亲节就直接叫 parents day， 就是双亲日。尤其在欧美国家有越来越多非典型的家庭，所以他们也希望不要让有些小孩子因为他的家庭跟人家不一样，所以觉得好像他哪里不足。
说到这一点，你也知道在有一些部分的少数家庭可能他只有爸爸，
对，
他只有一个妈妈，甚至爸爸妈妈都不在，可能都是长辈们来应该是养育他吧。所以其实有很多一些少数的家庭，那我觉得除了我们自己做父母还有这些老师可能要理解或知道以外，其实对这些少数有时候不要因为一些节日而刺伤了某一些小朋友的心灵，因为那个有时候是还蛮真正的创伤跟刺伤，可能要很久时间都不知道可不可以恢复过来，可能老师的无心的一句话或同学的无心的一句话。那我觉得要养护自己的小朋友能够自己比较坚强一点面对，然后让他知道该怎么回答，很开心很有自信的回答跟其他人讲我们的家庭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其实又回到我们的主轴，就是诚实。我觉得诚实的好处呢，就是当我们在找幼儿园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两个人一起过去，然后我们就 很明确的讲说我们是两个爸爸的家庭，我们会也会询问说你们学校有没有类似的经验，那你们对这方面有没有任何的疑虑或是看法。那在这个基础之下呢，老师就知道说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如果说你一开始就遮遮掩掩，然后老师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样的状态， 因为你没有把事情摊开来讲。所以我觉得诚实的好处呢，是你可以帮助老师来做比较适当的处理跟教导。
那这次我们的标题也有写说为什么他有妈妈，这个其实是我最近发生的一个小故事，跟我们的小朋友 Archie。
是，
那父母的都知道大部分晚上都要念一些故事，老师也很鼓励你去念故事。那当他越来越大越来越听懂故事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换不同故事书嘛。
对，
那就在前几天我就他自己选了一个爱哭公主
哦，十分十分棒的一本书。
好，爱哭公主就是很爱哭嘛，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在生活上比较爱哭，只要遇到他不顺利他没有办法达成，他就用哭的方式来表现。那这本书也是可能有隐喻小朋友该怎么样解决这样的事情，或是告诉父母。那刚开始讲的时候就前面就说啊，爱哭公主又哭了，然后他的皇后妈妈安慰他。那这时候我的小朋友 Archie 他就说为什么他有妈妈，他就直接问了这一句，这是我第一次他问我这样问题。然后我就说对，他有妈妈，在我们家你有爸爸跟爸比，那我们也都很爱你，所以他妈妈也不奇怪，我们也没有不一样，但是有两个爱你的爸爸跟爸比。
然后说不一样没有不好，
是
小朋友其实你讲话他们都有在听，然后他们其实理解的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多。这里我要讲一个我自己经历的故事，就是有一天我单独带他坐计程车去某个地方，然后我们小朋友十分的活泼，他就跟计程车叔叔聊了起来。计程叔叔问他说小朋友你几岁，他就说我三岁。哇，三岁，那我那个时候就说对啊，他才刚过三岁生日。这个时候叔叔就问了一句那你生日爸爸妈妈有没有帮你庆生。那个时候我还没来得及回来，他就说我有两个爸爸，我有吹蜡烛过生日。我们之前没有跟他就是那么细谈讲到这个事情，但是他就是很自然的这样子接了进去，然后是一个有自信，不是说觉得自己很可怜的态度去回答。我当下十分的惊讶，十分的有一点点心酸，因为我知道我们帮他选择的这一条路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同时我也很欣慰，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看到我觉得他的心理素质是足够去面对任何未来的困难。好，那下一步呢，其实事情没有像你想的会变得那么尴尬，反而是这个计程车叔叔觉得哇，这个小孩子怎么这么会讲话，讲话接话这么成熟。那既然我就已经直接跟他讲说我们是两个爸爸，然后小飞是代理孕母帮忙好心阿姨让他出生的，他就直接问了一些问题。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当他看到你的态度是正面轻松的，他也会放松下来，反而是他们有对这些不了解的题材跟这些状况有很多好奇跟问题。所以当下我们其实聊了蛮久的，那整个过程是十分的愉快。小飞在旁边听，他也就是我觉得他似懂非懂了，因为我们讲的可能一些名词他不太懂，但是我觉得他迟早会懂。
就是小朋友的时候在旁边听很多大人讲话，他都慢慢学习。
对，
这个很多父母都知道是但这个其实我们也不会怪所有一些其他陌生人或是我们在路上的一些人的关心，因为他们的问题其实都很正常，本来是一般人就会问的问题，我们也觉得没什么。你越觉得他没什么，然后照实回答，其实也就还好。那当然偶尔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我用奇奇怪这个路人可能就是比较偏向于不友善比如说知道我们状况我不知道两个爸爸这样好吗，
在酸在嘴你的这种讲法，
基本上我们也不会想要跟这些人多纯费口舌，因为觉得很没有意义。你跟这些人讲话他是你的谁，在你人生当中看过这一次你再也不会在你的脑筋当中了对，尤其如果小朋友在旁边我觉得就更不需要跟这些人大费人，就说我觉得我很好，我们两个爸爸对我们很开心很快乐，其实我们就当下就可以离开了，不需要跟这些人讲太多。讲太多反而我觉得这不是很好，因为我们并不是要争论一件输赢的事情。
我们育儿的经验有一点让我很深刻，就是其实身教比言教重要很多。他小朋友都在学，都在看我们怎么处理事情。那 我们如果说处理是用直接诚实但是不妥协的方式去面对，他也会这样做。如果说我们躲躲藏藏不好意思或者是发怒，他可能也会这样做。所以我们随时都会对自己的行为跟言语会比以前更小心。
对，这个很重要。对，当然我们说我们的小孩除我们两个爸爸之外，他有阿公阿嬷，有奶奶，还有 uncle， 住在美国的 uncle、还有阿姨，还有姨婆干妈，还有其他的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那都会给他满满的爱。
对，
所以刚刚讲到刚刚那时候我们跟老师沟通的时候也是说他有很多亲人可以给他很多爱，他是很幸福的小孩。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如何跟他解释他跟人家不一样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他没有出生之前其实我就对这个问题有在想要怎么去解决，然后问了一些其他的朋友，就是有相关经验，他们自己也生了同志爸爸也生了小孩的朋友们，他们其实是说第一个就是诚实嘛，第二个就是你要按照小孩子年纪跟他讲他懂的地方。他现在三岁左右，你跟他讲什么卵子捐赠者代理孕母或是什么东西，他其实搞不清楚，你也不需要讲的这么细，你只要让他知道说你是很棒的，你有两个爸爸。如果他真的要问说那我有没有妈妈，我们可以说，哎，你有一个好心阿姨在美国就是他的肚子里面帮你生出来。大部分的代理孕母其实跟家长们他们都有保持联络，我们也有跟我们的代理孕母 保持联络。一些人在适当的时候他们其实会带他们的小孩跟他们见面，但是他们不会说这个人是他的妈妈，这个人是他帮让他出生的好心阿姨。对，因为他们 也会有自己的家庭。
所以讲到这一集就是小朋友刚出生其实才是真正挑战的开始。
那这个方面我觉得要不要先聊一下，就是我们有了小朋友之后呢，生活就是方面改变最大的地方是什么？
是什么？
好，我先讲好了。第一个就是说我之前辞掉工作太早了就是小孩子真的养小孩真的很花钱，当然是你怎么养有不同的方式去养，但是小孩子绝对是很花钱。我先说好了，我是差不多36 37岁辞掉我之前在华尔街金融的工作。那个时候呢我有稍微算了一下，就是我那时候储蓄跟我以后希望的 lifestyle 跟我的花费，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可能会有小孩，所以我其实并没有把这一块算进去。那现在呢，老实讲其实我会希望我在薪水比较优裕的环境之下多待几年多赚几年然后才退休。
那我也是啊，我真的在离开之前英商 Barclays 投银的工作的时候我也没想到我有小孩，但离开之后过几年小孩突然蹦出来，而且在一个完全没有预期的状况，哦，这是你的。
是，所以这也 tie in 我们 podcast 的 title 就是财富自由。如果说我硬要说我之前的话，我其实可以说哎，我辞掉工作的时候我已经算好只要不要过得太奢侈，我算是财务自由了，就是可以不需要真正的去为三斗米折腰然后就可以生活下去。现在可能有点不一样，因为尤其如果说你未来想要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去读大学，现在读大学尤其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十分十分的昂贵，在通货膨胀之下真的没有人能够预测十几年后他那个学费是什么样的状态。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希望小孩子长大觉得说哎，两个爸爸都在干嘛，好像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之前我们讲到身教十分的重要，那勤奋的工作为社会尽一点力然后努力的工作我觉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榜样。所以有了小孩之后我们时间变少了，但是反而有一种需要认真工作，不管是一方面是赚钱，一方面是做一个好的模范，反而变得更重要。
所以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财富自由的 podcast， 希望大家多关注多收听的话，那我们应该就有广告吧当然我们在之前好几年前我们自己也做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对
YouTube 频道的叫做徐大叔的杰若敏，
是
主要是一些做菜还有厨具开箱还有一些肉类料理的节目。
对，
那当然我们在那个 YouTube 频道在十几万追踪之下几年成果也有接到一些些些些小小小的业配那我们在时间的允许之下我们还是会继续持续 那有兴趣的观众，有喜欢做菜的观众，都欢迎关注一下徐大叔和杰若米的 YouTube 频道。
好，
好，今天就是我们这一集小朋友从美国带回来这两三年，我们在养育，可能在周遭的环境可能会发生这种状况，甚至在学校。当然之后我们应该也会遇到很多一些学校啊，会有其他事情，那也觉得有一些好笑好玩的事情，我们也跟大家分享。
所谓不一样没有不好，这是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的，不管是这个 podcast 或是我们的生活经验。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Cheers，
拜拜。